好，各位朋友，大家午安。我们今天真的非常开心哦。这是微软第一次办这个车联网的活动哦。那我比较要先跟大家抱歉一下，是说我知道大家在进来的时候坐的有点拥挤，而且我们今天的餐点准备的真的不够多哦。因为原因是我们真的没有预期到这么热烈的报名的这么多的餐饮的这个嘉宾哦。那这边先谢谢大家哦，来非常热切的来参加我们的这个车联网的这个活动哦。好，那在我介绍我们今天三位特别来宾哦，我们非常重要的 partner 出场之前哦，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微软在看这个物联网 IoT 的这个生态系的一些想法哦，因为可能在座各位都是第一次了解到说，原来微软在做 IoT 这个东西。那到底微软，你们大概知道说，微软有 Windows， 微软有 Office， 微软有 Azure。那所以刚刚其实有一些来宾就正好问到我们一个问题，是说，哎，一定是在 Windows Space 吗？那其实对于这个问题来讲的话，其实我要跟大家报告，就是说物联网的生态系它是一个非常 open 的生态系。那我们也可以理解到说，当然现在 Windows 10的确出了 IoT 的这个所谓的 OS 的部分，它有 Essence， 它有 Core IoT。可是我们理解说，现在在物联网的世界里面来讲的话，已经很多都是比如说用 Linux、用 Android、用 RTOS， 各式各样，甚至是没有 OS， 非常非常 light 的这种 system 已经在用了。那但是重点是后端你怎么样去建构你 business model， 后端你怎么样去 deliver 你的 service， 这个才是重点。怎么样去解释你的 data 来使用你的 data。好，所以呢，在过去来讲的话，大家在谈所谓的 internet of thing 来讲的话呢，其实你的 device 非常单纯，就是手机、平板、tablet， 各式各样的，还是比较智慧型的手机，智慧型的 device。但是到了今年 IoT 哦，你会觉得那个所谓的 device 非常非常的多元，你已经很难去界定说它是哪样的 device， 所以它也没有所谓像过去 Wintel 的这样子的一个 standard， 它也没有过去非常所谓的用一个 reference design 就可以 apply to all。 所以现在的议题到了现在以后呢，事实上大家在看的是到底我要靠什么来赚钱。好，所以微软在看这个 IoT 的这个物联网这个领域来讲的话，我们认为它的商机会先从 vertical 开始。我知道大家其实手上都有很多人戴 wearable， 大家很多人戴手环、手表、各式各样的装置。可是我们现在看到，真的要解决问题、要增加你的效率、要赚更多的钱，事实上是从各个领域开始。那今天的这个车联网，就是我们认为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机会的。那微软在看车联网，事实上我们的定义更为广泛。我们不是只有车子里面的 auto 里面的东西、地图的东西而已，而是大家等一下会听到非常多在物流业，甚至是在一些公众的事业，比如说警政消防体系，比如说在一些我们看到的是在物流的体系来讲的话，其实都会用到这个整个车联网的技术。好，所以我们在看 IoT 这个东西的话，它是一个整合的。过去在 PCTablet 的基本上就是硬体跟软体，还有 APP。可是，在 IoT 的这个领域来讲的话，它一定是一个整合的。你还是会有硬体的 device， 可是最重要的是，你必须要有中间的这个 system integrator， 你需要有 data scientist。可这是不是真的所谓的 data scientist？ 我们等一下可以再讨论，因为在每一个 domain， 它所需要的 data 的专家都不一样。有时候我认为，其实在这个 domain 的 know how 远比说你去外面找真的很懂 data 的这个 scientist 要来的重要。好，那这个东西都可以靠一些工具，或者是我们在 consultant 来作为一个辅助。那最重要就是所谓的 vertical 的 application 哦。好，那刚刚其实 Howard 的场次来讲的话，可能也有跟大家提到，就是说微软的 Azure 上面有500多项的服务，可是我们针对 IoT 呢，我们就是两个套件，两个所谓的 suite， 两个套餐。一个就是叫做 Azure IoT Suite， 那这整个套件呢，其实它包含了很多的 Azure 服务在里面，只是为了大家使用比较容易一点哦。我们基本上把这个套件包在一起，你用了这个套件以后，你可以至少做三个事情。第一个事情叫做远端监控 Remote Monitoring， 第二个部分叫做资产管理 Asset Management， 第三个部分叫做预测型的分析。其实你在看 IoT 有，特别是跟 Device 很有关系的话，其实你要解决的最基本的就是这三个问题。但是运用到 vertical， 比如说今天的车用 transportation logistic 来讲的话，这个就是我们的 solution partner 所要扮演的一个角色。 那其次呢，我们最新在七月的时候推出一个产品叫做 Cortana Analytics Suite 哦。那 Cortana 是我们的一个个人化的一个助理。那它的特异功能是什么？它特异功能是它讲什么，你讲什么它听得懂，而且会帮你找出答案出来。所以在运用到很多的，比如说你的个人的个人的这个个人助理 wearable， 或者是很多厂商现在 在做机器人嘛，就想说，哎，那我何必我自己要发展这种 speech engine？ 我用 Cortana 听得懂我讲什么，而且它会去照我的指令做，就用这个就好了。所以它还多了这个所谓的语义分析，还有声音跟那个所谓的翻译的部分。那当然在背后还有这个所谓的大数据的分析的平台也在这边。好，那接下来呢，我废话不多说，因为大家其实会比较想说，哎，到底实际上哦，运用微软的这些 Azure 的这些 IoT 的服务来讲的话，做出来的相关车联网的 solution 到底有哪些？那我接下来非常荣幸能邀请到秦晖国际的 Sam 哦，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他们在车联网相关的 solution。那我们也非常开心知道是说哦 ，BMW 在台湾就已经在使用这个秦晖的这个部分的投资。那他也是在台湾有非常多的，比如说 Google。他也用秦晖的 Map， 还有说其他的知名的这些像中华电信这些都在用秦晖的这个 solution。但是地图以外呢，其实大家可能会非常 surprise 发现说秦晖做的东西比想象的多更多。好，那我们欢迎 Sam。
谢谢 Case。那今天下午场由我第一个开始上场，其实刚才阿我讲的太精彩，害我现在突然间不知道下午场该怎么开始。OK， 好，不免俗的还是介绍，因为我是公司的兼发言人，所以要介绍一下公司的部分。那我想今天我主要的主题先分几个部分，就是说我会跟大家介绍一下，请问这几年在整个车联网领域，我们主要发展的方向有哪些东西？那再来就是我们有哪些成果的部分？那最后跟大家是探讨，就是说，我想在座很多都是相关的产业界，就是在整个车联网应用领域上面，我们双方有什么可能的合作的机会，在未来整个趋势上面有哪些应用是可以使用的。那首先，秦晖成立在1998年的，那我们在2007年的时候，中华电信投资我们，所以我们改名叫秦晖国际。那今年1月的时候，我们正式登陆新柜，那这是一个简单的国语。那目前员工人数大概215人，那主要的技术人员的话大概130人，所以我们算是一个比较以技术为主导向的一个公司。那我们主要的营运项目有主要四大类，就是分别是电子地图、系统整合服务跟导航与车载系统。那这几年我们主要在发展的是电子商务跟相关的应用的部分。那就刚才 Case 讲，其实可能大家以前认识秦晖就是做电子地图的，那我们也的确在台湾做的电子地图做了蛮多年的。包含像 Google、Yahoo 这些，甚至 BMW 这些车厂都是用我们的电子地图的一个厂商，所以我们在台湾整个电子地图的市占率是最高的。但是其实我们在整个大概6-7年前，我们就开始除了做电子地图之外，我们也进入到所谓应用服务的开发部分。我想那时候第一个可以想象到电子地图应用就是导航应用的部分，所以我们也投入我们自有的导航软体的开发。其实也因为从地图进到导航软体，其实也才会有今天的所谓的车联网相关的议题。所以其实我想，车联网这个产业现在开始听起来很蓬勃的在讨论。那包括今天早上上半场的时候，他们提到了很多很未来的一些应用的东西。可是我想，任何的未来都要先从基础打起。所以秦晖来讲，其实从投入车联网产业到现在，那真的是叫做十年磨一剑，慢慢累积起来这所有的一些实力的部分。所以我大概稍微简单讲一下我们整个 milestone 的部分。我们大概是在2010年的时候，我们开始进入了所谓的云端应用服务的部分。那我们第一件事情做的很简单，就是把所有台湾所公部门的交通资讯整合到一个单一的独立平台上面，透过跟我们的图资整合，提供一个路况的服务，让所有的我们的合作伙伴可以去使用。那2011年的时候，其实我们开始推出自己的导航管理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收集我们的所谓的导航用户的所有路况的资讯的部分，那开始慢慢的累积出自己的一套 traffic model。那当然，当年我们也很荣幸的 ，Google 使用的 TMP 的服务就是由我们借接给他们，再加上他们的价值应用的部分。那在2012年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已经把这样的一个服务运用在整个中华电信的整个集团上面。 而且我们当年也开始进入到所谓的国际上的一个规范，包含我们加入披萨组织，包含我们开始承接的刚刚 Casey 提到的 BMW 的一个专案，其实一个专案的承接到整个能够上线前，它真的是漫漫长路。好，那当年很荣幸，我们跟台湾最大的车厂和泰集团也有合作在，在把驱动者的一个 Lesson Plus 的应用上面。那在整个去年的时候，我们在思考，我们在整个车联网的服务上面，除了既有的收集之外，如何结合更多的应用服务的部分，其实我们就是有机会可以跟公共总局合作，在整个第三代监理的部分，把监理资讯也能够带进到整个车联网应用这一块的领域来。那14年的时候，我们在除了自己收集的路况资讯的整个资讯源之外，其实我们也要思考如何扩大整个路况资讯的一个收集的范围跟一个长效性。所以我们跟台湾大车队开始合作，由我们来去建置他们整个派遣系统，然后去作为整个路况收集的一个主要很重要的一个基础。Okay. 所以今年初编造的 Connect Drive 终于经过了漫长的三年的包含开发验证甚至整个测试。然后我们终于在今年的变量在一月份上线的电动车上面上了这样的服务，那陆续将会在各系列的车款，包括汽油车款的部分也会上 Connect Drive 这样的服务。那我们也是台湾唯一的一个供应商。Okay. 那我们预计我们在今年下半年的时候，我们也会将把我们这几年所累积出来的所有相关车联网相关服务的成果，做成相关的 API， 等于成为一个 PaaS 系统。然后架构在目前的 Azure 的平台上面，提供给所有未来可能合作的厂商使用。那这是我们在整个过程中我们的整个经历。OK， 那我们在思考车联网的部分的时候，其实我想大家提到蛮多，像Howard提到很多未来的一些，我必须讲它是很未来的应用，可是我要很实际面，我们在实际生活上，我目前能够做到什么，这是关键点。因为整个我必须讲车联网的整个应用的进程，我相信它可能还有三到五年的进程要走，才能够到所谓普及。而秦威是专注在整个地图应用上的一个开发的厂商，那所以我们在整个车联网上面，我们整个 focus 会在主要是在交通跟导航面向的部分的开发应用，所以我们把它分成四大类，第一个是导航，第二个是路况，第三个是地图，第四个是资讯的服务加之服务部分。那以下我就来说明一下这十块。其实我们在讲车联网应用，特别是用户必须要让他的车机联网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我在 business 上面很大一个直接的问题：我为什么要联网？我联网有什么好处？我联网改变了什么？那针对这四个面向，我们来探讨说，到底用户改变了什么？我想，针对地图部分，传统在现在的导航系统上面，不管是在车载上面或者是手机上面，你常会遇到一个问题是图纸更新的频率的问题。那我们想常常看到说一些电视节目或者应该新闻报道或者是一些报章杂志提到说，哎，导错路啊，或者是进到一个悬崖啊。其实坦白讲，有很多原因不在于图纸本身没有建制，而在于图纸用户的图纸还没有及时更新，所以更新的时间事实上会影响到这个资料面到底正不正确。因为图纸这个产业某种程度来讲，我现在资料是正确，不代表我明天还是正确，因为资料一直在变，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保证资料从来不会错，因为它是跟时间轴有关的。所以用户能不能及时的更新最新最正确的图纸，事实上影响到整个图纸的整个正确性与否的感受。所以在整个车联网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可以去解决用户图纸更新这个最主要的一个在导航应用上面很大的一个问题。那再来是在导航的部分，其实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在思考导航的时候，我们才会想说，哎，这个路径怎么跟我想象的不一样，为什么规划出这样的一个路径，我觉得它很笨很不聪明。所以我们期待的是一个很 smart 的一个路径规划的一个结果，而这个路径规划结果应该要去思考到所有周边环境，特别是跟路况之间的关联，来作为一个最佳的运行。所以我们期待在整个车联网时代的时候，它的导航是 smart， 是不需要我再去做判断，你也不要告诉我什么最佳解避开高速公路、避收费站，基本上你就是依据我自己想象的最佳的一个解，你告诉我那个答案。 那在路况的部分，我想现在已经开始有很多路况的服务提供，特别是用资讯呈现的方式在提供。可是其实现在的路况都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点，是在于你是被动的，你必须要主动的去收集查询资讯。那而且你查询到资讯都是现在最及时的资讯。我们常遇到有些状况会是说，我今天我要从我家出发，我家住在新北，我要去宜兰，我现在很担心雪隧会塞车，所以我赶快查了一下现在的路况状况如何。可是我现在看到路况是 OK 的，没有问题。当我开车出发冲到雪隧的时候，我已经拥塞了。为什么？因为你现在看的 OK 不代表过了20分钟、30分钟之后它不会拥塞。所以如何做到路况的预测，事实上是在整个未来怎么讲路况整合进到所谓的导航引擎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所以路况除了及时更新之外，神奇的拥塞的预测，事实上是需要在我们未来车联网里面必须要解决的一个议题，也才能够让用户感受到路况服务的一个方便性。那最后一块，其实我会把它比较小块，就是所谓车用资讯这一块。我想就像刚才阿伟有特别提到，其实我们现在讲很多车联网应用里面，大家可能举例了很多五花八门的一些应用。那我必须很实际的讲的是，很多应用事实上，除非你真的进到无人驾驶的阶段，你才有真的有空出你的手来，跟空出你的脑袋，甚至你的眼球来。不然在你现在需要自己驾驶的情况下，越多的资讯其实反而是一种干扰，甚至那些资讯事实上不适合在导航应用上面，或者是在车联网上面出现。所以因为基于这四个面向我们的思考，所以我现在来说明一下秦威到底做了哪些东西来去改善这些项目。首先，其实我们为什么刚才讲十年磨一剑，其实我们制图这一块产业事实上是一个非常耗时的一个工程。所以我们今年在推出我们的整个地图系列的时候，我们在讲高精密度的一个地图部分，而这个精密度高精密的地图符合 ADAS 的规范，这件事情其实就花了我们将近5年的时间在做这件事情。它并不是从今天开始来做，因为它必须一点一滴去累积出来。所以各位现在看到的整个像这样的一个斑马线啊、道路，就是我们导航软里面呈现出来我们的地图数据的一个实际的内容。所以我们现在其实除了提供了基本的车道之外，我们还提供车种、车道数、车道线，甚至是坡度变化跟交通耗资相关的细部的资讯。而这些资讯将会未来我等一下也可以提到它的应用端，其实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属性。好，所以其实在目前的阶段，地图其实不只要正确，还要快速的更新在整个车联网的应用时代里面。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在整个高精密度的地图涵盖率目前已经超过全台湾主要干道的20%，那我们也持续的在整个快速的部件，让整个精密地高精密度的地图可以持续的一直不断的前进。那在路况服务部分，刚才有提到，其实我们这几年透过公部门的整合资讯之外，我们也透过我们自有的我们将近400万的用户的累积的一个路况数据，已经累积了大概4年多的数据。那再透过我们跟台湾大车队的独家合作，建制的一个大量的侦测侦防车的一个概念的数据累积，其实我们在今年已经建构出来我们自己自有的一个 traffic pattern， 可以去作为预测路况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模型。那当然，这个也归功于微软的协助，因为它是 IoT 手机的一个重要的叫 machine learning。那我们目前在我们可以涵盖的一个范围里面，在国道跟快速道路是达到95%以上，那在整个县道以上是达到75%的部分，那在乡道以上是将近55%的部分。那这是我们目前所有的数据累积起来，我们可以达到可以发布路况的一个数据涵盖的范围。那这在其实在整个台湾来讲，目前就是需要透过这么多年累积的数据，我们才能够完成的这样的一个 model。那在导航服务上面，我们跟 BNL 其实主要合作就在谈，就是一个未来的导航应用上面的一个服务。所以我们当初除了在地图上面更精细化之外，我们在整个路况模型的建立也影响到未来整个路径导航的规划。所以在整个我们现在的路径导航规划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是， 用户事实上他的路径是随时随地基于你现在位置跟你即将到达目的地的所需要经过路径的路况变化，随时在 monitor 你的一个路径是哪一个是最佳解，所以用户不用再去思考说什么样的路径是好的或不好，他基本上是随时在帮你变更路径，而这个变更的依据是来自于路况跟事件的发生，所以他随时随地都在做这个运算。所以在整个云端即时路况规划上面，这样的 API 我们也提供出来。那另外一个部分，刚才提到为什么？刚才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我们除了收集道路的车道数之外，我们还收集了一个东西叫做道路的坡度变化。其实坡度变化真的是要开车过去，实际透过我们的三轴轮去判断。为什么要坡度变化？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是在我们跟边上合作案子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做 Range Spider。它事实上是随时透过你目前所在位置去计算，依据你的车辆的特性的耗能去计算你在最短，你在什么时间点一定要去电动站充电，而那个电动站是你可抵达的，所以它事实上坡度变化是会影响到它的耗能。而同样的 model 其实也用在汽车，所以它其实不是只是告诉你距离那个站多远，而事实上告诉你的是你必须要在这个时候即刻的做出决策去到达充电站或者是加油站。而我们是依据所有的车道数跟流量还有所谓的坡度变化来去运算你的车辆本身的耗能是不是能够抵达，来去作为提醒。所以它是一个更聪明，所以以后可能大家不用再记得说我什么时候要加油，因为它会告诉你什么时候该加油，什么时候该充电，而且它告诉你的时候是一定你可以抵达的，而不会是你还在那边猜测我会不会找不到加油站，找不到充电站。所以我们在整个未来的应用上面，除了刚才提到的地图的更精细化，然后导航路径的更加的 smart 之外，还有在路况的更可以预测性之外，其实在整个车用资讯上我们也提供了相关的一些服务。那第一个我介绍的是即时车位的提示的部分。刚才其实有提到我提到一个情境，是我到目的地之后是主动告诉我说停车场，可是停车场有没有空位实际上是很大的问题，特别在现在东区这一块，新一计划区常常有时候会没有位置的，所以停车场的即时空位资讯也是我们可以提供的一个服务。大概被举牌抢剩五分钟，OK。所以我这边大概讲说明一下，说其实，在整个秦威目前可以提供的服务，除了地图数据、路况跟导航相关之外，其实我们也陆续的整合很多相关的一些资讯服务，包括我刚才提到监理资讯服务，甚至我们有提供转乘的 eBus 的服务，那甚至一些天气资讯的服务，还有一些相关的 POI 照片的服务、油价的服务，这些其实都是在我们整个未来提供出来的整个车联网的 PaaS 的平台上面会提供给大家可以去借鉴申请的。OK。那 我想讲了那么多，就是秦威的整个过程。那我还是要说明一下，那我们到底做了什么？因为我讲的这些都不是说我现在准备要做，而是我已经做到的。我想从最早的开始，我们整合了所有公部门的交通资讯，进到了所谓的我们自己的 Connect 的平台开始。再来，我们提供给 Google 的 TMC 服务，我们也提供给中华电信整个集团的 TMC 服务，提供给和泰的相关的路况服务。一直到我们跟和泰共同合作，我们去进到的除了服务端之外，我们进到前端的 App 开发，去作为车主的一些应用服务。像和泰里面，这里面就有所谓的预约保养的服务的部分。所以像这样的预约保养服务，我们就可能就必须要跟车厂合作来去做客制化的一些开发的动作。那一直到今年，我们正式就跟边道进到了所谓的车上的一个资讯平台上面去，进到了所谓车段的服务的部分。然后提供了相关的像路况服务、路况预测服务、停车空位服务跟云端的混合计算服务。那其实，在车联网应用上面，除了服务之外，我想大家在乎的是，那还有没有更多的 business 是可能的？其实，既然资讯已经联网，我们讲 IoT 的最大精神，收集数据。所以，其实以我们现在来的数据来看，除了路况数据，你可以明显看到，其实我们的路况数据就是透过用户这样的收集过来，产生新的一个 business model。那 这样的一个数据，其实对于包含航运算来讲，其实未来在车队管理也好，救灾的系统也好，救灾其实包含你的最佳路径解，如何去避开相关的一个现在的事故点或者是拥塞点，交通决策也好，像我们有一个很好玩的应用是说，大家知道科比上面了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拆了中央西路上面的那个公车牌啊，公车站牌，那大家知道改善了多少吗？其实它可以从历史的交通流量数据跟现在的交通流量数据可以知道，大概改善大概12%到15%左右。所以它其实是可以作为交通决策，包含其实我们拥有很细部的交通路况、道路的属性，我们有车道等级的道路属性。其实我们之前也在做一个研究是，什么样的路型是容易拥塞，什么样的路型是容易发生事故的，像那个所谓的事故资料去 mapping 然后去分析就知道了。所以拥有这些数据，其实它可以做很多跟交通决策有关的一个应用。那我最后想要分享，因为大概剩一分钟，最后想要分享的是拥塞指数的部分。因为我们既然花了那么多时间累积那么多大量的交通路况数据，那大家有没有好奇台湾其实哪个都市最拥塞？我稍微简单的一个分析一下，就是说我们以六都平日尖峰时刻来看，那尖峰时刻是指早上7点到九点，然后下午是17点到19点。其实很好玩的一件现象就是，台北市事实上是在晚上尖峰时刻是比较拥塞的，因为大家都要回家去的，所以从台北市要出城。那相同的反过来，新北市事实上是早上拥塞的指数是最高的，因为大家都要进城，所以拥塞在进城的口。那一样到了所谓的假日的时候，假日的拥塞指数，其实你大家可以发现，其实假日的拥塞指数平均都比平日还要低，因为相对分散。那其实我们这边后来没有把我们的另外一个数据拿出来，我必须讲，假日的拥塞指数里面依然最高，所以大家真的假日不要再往雪隧塞了，因为已经塞得非常夸张了。OK， 好，以上是我跟大家分享，其实这几年的一个成果，那我们可以提供的相关 API， 也希望各位常路有什么好的合作提案可以跟我们分享的话，我们也希望可以有机会跟大家一起合作，谢谢。
那个谢谢 Sam 的分享哦。那接下来呢，我想邀请这个餐车大解决方案，就是瑞地科技的赖副总经理哦 Jason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餐车大的一个解决方案。那 before 我欢迎他上来之前的话，我这边要特别提到，就是说他的其实客户非常的特殊哦，在台湾大家听到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大家讲说晶圆双雄哦，以及这个所谓的面板二虎，这个都是他的客户哦。好，那我们现在欢迎哦 ，Jason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堪车大的解决方案。我们欢迎 Jason。
Casey 副总，还有各位委员同事，还有各位嘉宾，大家好。我代表瑞地科技为各位嘉宾做这一次的一个简报。刚刚那页有看到，除了我们瑞地之外，还有东捷资讯。那为什么会东捷资讯会列在上面？最主要因为东捷资讯跟我们瑞地科技合作做宅配通的这个车队的案子。那因为这个合作的机缘，那因为东捷有跟微软合作，所以东捷跟微软呢就来跟看车大这边来提一件事，是不是把看车大的这个车队的云平台放到微软上面，所以说促成了我们跟微软的合作。那个微软那时候Ron跟我提说，今天这个发表会来分享这个案例，我们那时候有点犹豫了，因为微软的这个团队呢非常支持我们把看车道平台放到 Azure 上，所以说他们的一个团队支持让我们印象非常深刻，也加强了我们要把看车道整个平台放到 Azure 的一个信心跟决心。我怕这一分享大家觉得微软很好，所以呢都找微软去了，那我们的支持会不会因此而下降所以说那时候有一点犹豫，不过我觉得人要有义气嘛，微软的支持我们需要支持来做这个分享。 那我简单说明一下瑞蒂，瑞蒂是1992年就成立了一个公司。我因为刚刚演讲都在这边，我想靠左边一点，那脖子才会大家都一个姿势两个小时会受伤。因为我刚刚在那边一直靠这边，我服务一下这边的听众。我们1992年成立，是做最早的 GIS 的一个整合厂商。那我们做了很多的政府的一个专案，包括这个国土资讯化，然后呢也有做车队之外，我们其实也有做军方的一些驱逐舰的一个专案。因为我们除了电子地图陆上的，也有全世界的电子海图，所以我们管车也有管船。那我们在我们过去都做专案，在1998年呢，我们就尝试性做 consumer 这个市场，所以我们成立一个全国达康，就 www.map.com.tw 这家公司，做消费性的这个服务，有点像 Google Map 这样的一个公司，所以比 Google Map 还早。但是过去我们是有收费的，但是有些打不过 Google Map， 所以后来跟他合作了。那我们在2000年的时候呢，我们成立了第一个卫星车队管理一个平台，叫看车大。那看车大从2000年就成立，那其实算早。全世界做卫星车队，其实因为 GPS 是2000年才开放商业用途，所以我们在2000年我们就成立这样一个平台服务了。然后从2000年做到现在，然后再来呢，在2010年的时候呢，我们界定我们的一个 service， 我们是做移动资源的管理，就 mobile resource management。就我们在做这个车队管理的过程，发现不止车要管，人也要管，货品也要管，然后船也要管。所以说后来我们就界定是移动资源管理这样的一个发展的方向。那我们过去呢，因为我们做政府的专案，做国土资讯化，所以我们在警政消防方面也做了很多案子。算一算，应该做警政消防，我们也做快18年。好，所以包括很多的警车、消防车、救护车的管理系统，我们也都有做，还包括行动中心。那所以说，这也奠基我们后来做车队，好，做车队，然后呢，往整个行动中心的发展方向去走。所以我等一下会介绍一下我们行动中心跟东铁的一个发展，在载配通上面的一个运用。这是我们整个卫星车队的一个管理的服务的一个架构，就是我们在车上装了一台车机，那台车机呢可以扩充很多的设备。好，所以说其实我们做了十几年了，才被人家讲说你这叫物联网。所以相当于我们做2008年，然后说你这叫云端服务。好，然后过了几年说你这是物联网里面的车联网。我们也都知道，都是人家告诉我们这是什么，很有趣的。然后呢，我们这个设备会将这些资讯呢收集到，透过大哥大讯号收集到我们看车大一个平台。然后我们的客户端呢，通过任何可以上网的设备，可以得到他需要的一个管理服务。所以其实这是物联网的一个架构，只不过它用在车上。那这是我们的一个管理的一个模组，我简单说明一下，带过去就可以了。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平台，可以知道他所有的车队管理的一个绩效，包括电子地图，包括卫星影像。我刚才提到，后来我跟 Google 合作，因为他们有街景，我们没有街景。电子地图是我们自己做，因为刚才提到前卫他们有做图，其实瑞提也很早有做图，我们也帮政府做图。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看车大平台上面呢，我们比较特别，我们用两种图，一种是 Google 的图，一种是看车大瑞提自己的图，我们是双模图都有提供。监控的管理，然后包括车队的一个绩效的管理，然后还包括一些异常的管理。因为我们相信最好的管理是不要管，所以呢，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客户呢盯着系统去看，而是我们会去侦测，当有问题的时候他会被通知，这是我们一个管理的一个想法跟理念。所以说我们有透过很多的设定，当有状况的时候他会通知你。所以说他其实主管不需要一直盯着电脑看，有问题他会传简讯。那我们现在有 APP， 他会用 APP 的透过会通知你，那这样可以省一些简讯的费用。那另外呢，有关于管车的过程里面，其实慢慢会进展到这个司机到底他开车的行为会不会耗油，他有没有不当的驾驶。所以说呢，我们也透过一些资料会去整合这个驾驶的一个分数， 就每个司机他的一个开车的行为，做一个判断。假设分数不高，就留校查看，就留下来多做训练，改变他的一个驾驶行为。所以说，这是有关异常管理的一环。刚刚秦威胜报告的是有关是考生们那一块，是导航那一块。我们这边呢，全部都是企业科目，都是针对有关于货车、有关于客车各种车辆都有。然后呢，这个部分是有关货车的部分，他们会透过我们刚才讲的整合，会把它的送货状况条码刷回来带回来。然后呢，这个我们除了管货也管人，这台积电的交通车，他上车员工刷卡，然后就可以知道说到底哪些员工上车，使用者付费。像我们刚才讲到的金元双雄面板二虎，已经用我们超过十年了，超过十年，所以这套应该是全世界第一套，就是有关于交通车的一个管理系统。然后呢，他们员工上车之后的一个刷卡，作为他的管理上的一些依据。我印象中他们用了第一年嘛，台积电的 HR 那个承办人就台积电颁奖，他是唯一非研发单位的被颁奖，因为他帮台积电省了1000多万，就这样一个案子，他帮他省了1000多万的这个游览车的一些管理的费用。那另外呢，我们有一些这个资讯的管理，包括人员的管理，包括开了几个小时。台湾比较不重视这一点，因为叫做工时啊，超时的一个工作驾驶，在欧洲是这样子的：当你连续开车超过5个小时，你必须要换人开，否则的话，他们警察就会派人来了，因为他系统会跟警察连线。但台湾没有这样做，但是我们其实可以透过这个身份识别，可以知道这个人已经连续开多久，或者一台车是不同人开，你在开的这一段时间呢，超速被开罚单是谁，其实都可以分得出来，也可以有不同的报表，不同人不同的管理报表，所以我们透过这样一个身份识别，解决他这些管理的问题。那我们的这个行业分布呢，其实很有趣的，我刚才提到我们在物流货运差不多45%，那我们其他行业散在各个不同行业都有。包括高尔夫球车，包括这个殡葬事业，殡葬事业在大体的车我们也都有，也都有装，还装 DVR。我一开始接的案子，我们觉得毛毛的，真的，我们一些安装师傅毛毛的，要去大体车装 DVR 干嘛？然后所以去了之前要拜拜的。很多车船我们都有装，还有机具车。然后还有这种山猫啊、重机啊，我们算什么行业的什么车都装过，还有要装老板自己的那个跑车啊、类似的车，什么都有。所以说我们各行业都有，但是以运输货运为主。这是我们那些代表的客户，包括新竹物流，包括大龙、宅配通，然后还有食品业里面的良心事业义美，我们非常希望他挺得住啊。去年食安事件啊，我每次看新闻，有四个都是我客户。第一个大统长基的那个，那个是我们客户，所以我来提一个结论：因为会用我们东西来管车队，其实就表示老板通常比较重管理，换个句话说比较抠啦，好的老板才会用。所以就发现说，好奇怪，中奖的都是我们客户。所以我们现在希望义美要挺得住。然后还包括很多制造业，裕隆还有和泰等等这些我们一些客户。然后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普丰，普丰有时候被提出来讲，大家可能难理解。有时候我们在高速公路看到那种什么铁笼子，那里面有鸡，印象那看起来破破烂烂，那有装 GPS。还有猪，在猪也有装 GPS。那他也用了很久了，那为什么要装这个？他说因为他们规定。每2个小时在机的车要停下来要洒水，因为温度太高会怕产生机温的传染。但是问题是我怎么知道司机有没有洒水，有没有停下来不知道。所以透过我们的方式再做一些管控。然后像最下面这一排还就竹科有70%啊，跟我们客户就刚才讲到的金元双雄这个面板二虎，那封装什么我就想到形容词了，因为封装的日月光跟细雨都是我们多年客户，所以我们还在想这个封装要怎么讲。所以说这些是我们一些代表客户。那我们再回头来讲， 从物联网的角度呢来看我们提供服务，其实不知道是透过收集，透过设备把资讯收集回来，收集回来呢，收集什么？车况、人况、货况、物况，收集回来。收集回来之后呢，做很多的分析，分析完之后呢，是提供我们客户做一些决策，管理上的决策。所以说，我们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模式来提供服务。这个张图呢，是我们在车上可扩充的一些传感的一些设备。所以其实我们把物联网用在车上，其实蛮淋漓尽致的。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是因为台湾的客户太说起来太刁了，要求太多了，那我们不得已就做了。好，所以包括这个滴滴啊、录影，包括我们的感测器，包括胎压，然后呢还包括这是我们的车机啊，然后包括 OBD2 车子的黑盒子，然后包括油位的一个侦测。其实管车最重要的是，我不知道在场有没有人是物流业、运输业，管车其实最重要的是管油耗，管油耗跟 管它的一个里程数的一个合理性，因为占他们快40%的一个成本，所以油位的一个管控，我们为了这个油位找了4年，用超音波的管，然后呢，现在还在管人，所以说我们现在在开发这个智慧衣，到底有没有打瞌睡，透过它心电图的收集去判断，是这很麻烦的。等到你打瞌睡再去提醒他来不及了，所以说你要在他还没打瞌睡之前提醒，但是你在提醒他的时候，他会跟你讲我精神好得很，所以怎么提醒？我提醒了，他说我骗他不准，那难道等到你打瞌睡快撞到我再提醒，那也来不及。所以我们这边不知道怎么突破，现在一点就这一点，到底怎样子才算是打瞌睡，或是说瞌睡之前的一个提醒？因为现在最难管就这一段，打瞌睡或者是心肌梗塞，其实这两个东西是可以侦测跟预防。所以这部分的东西，我们在整合这一段的东西跟运用，然后还有整合这个温度生成。我用这个冷链的这个管理为例啊，因为车内管很多种，那我们现在有一块发展这为食品安全温度的运输管理很重要，所以说我们有一些冷链的管理。那我简单说一下，我们的设备啊，一般讲车机啊，但是后来我们给它改名称了，因为不见得装在车上，我们可以装在别的地方。所以把它叫 IDU， 就是一个智慧收集器 ，Intelligent Data Unit。那这边呢，这个 IDU 啊，这个缩写，那你们看到总共有26个东西，26张图。这个是我们同事做出来的，蛮有创意的。26张图，这26张图表示什么？表示我们车机可以整合的东西，这都整合过的哦。看到上面所有东西都是可以跟我车机整的。你看我们那么小一个车机，我们可以整26个东西到我们平台上面来。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再进一步谈，今天就不讲了。这些每个东西都是已经整好。那我简单说一下，导入这样的一个东西，导入看车大这样的一个平台，车内管理平台的效益是什么？简单讲就是这些效益了，掌握行踪，提高安全，降低油耗，然后呢，缩短我们整个的一个车辆的一个派送时间，然后降低我们整个异常问题的一个处理，还有提升整个出车率，这些都是我们实际15年的一个经验换算出来的一个值。所以我今天才跟我们 Case 副总提建议，我觉得我们看真的每个月收服务费实在收的太少，因为他们赚的比我们太多了。我们最大的客户新竹物流，我算一下4年来，他赚了快省了快12亿吧，那花在我们身上。我记得要算一下投资报率，筹率差不多25倍，所以说我们在收太少，所以我们在研究，不用钱，然后你一省下来的东西我跟你猜，379，所以我们在研究怎么做这件事情，心里太不平衡了。这是我们在做整个车队管理的愿景，我们希望我们提供给我们客户呢是一个很安全的一个服务模式，效率很有效率的一个管控的一个平台，另外又符合环保。但是最重要的是希望我们客户用起来很开心很快乐，我不要让司机被监控得很痛，真的，因为我们东西是监控嘛，对老板很高兴，对员工司机不高兴，所以我在前5年常常有时候会协助处理罢工的事，所以我们会把快乐加进来，不只是老板快乐，员工也要快乐，所以我们现在给员工呢还透过 APP 让司机也可以用，然后货况追踪通过 APP， 然后可以及时回传数位化，就没有什么 一堆单子都要拿回公司了。所以说我们现在也帮司机想，不是只监控司机而已。那有关于我们这个 大平台收集很多数据，我们一天呢目前差不多5760几万笔资料一天，那你想看我们多少资料。那我们平台是收集很多资料，但是我也欢迎各位想要分享分析这资料可以找我，因为我们很多数据那事情没有空去分析这些数据。好，那所以说如果你们有很多数据分析的专长，其实我可以研究看怎么合作，因为我们要去管理这1-2万台车，然后目标希望在3年内可以5万台、10万台。好，那其实没有时间去分析了，我们很多生意要做，所以 有想分析数据可以找我。对我们来讲做这平台呢，有很多的云的服务的需求，然后另外呢，因为我们在这3年呢也布局了海外跟中国大陆，刚才提到的我们的车机，我们是做软体平台，但是我们自己做车机的，刚才你看到的车机是我们自己做，故障率是1/1000，所以我们非常自豪，还不错。所以说我们往海外开始布，硬体的部分我们已经销售到26个国家，平台服务的部分呢，我们去年弄了一个国际化的平台要开始上去，所以我们会遇到一个国际化的布局，大数据有国际化布局问题。然后另外不同的设备，不止我们，还有合作伙伴的设备有不同的 protocol。另外我们的整个旧的架构，是造成回运的成本。然后另外因为大数据的一个需求，我们一些资讯的分析工具其实不太够，所以说那时候微软来找我们，透过东杰来找我们，我们非常开心，真的感觉我都还记得那天的印象，感觉就在大海茫茫里面看到一个灯塔，哇，太好了，协助我们做这个整个国际化。所以说我们跟微软这个合作人，我们也非常期待。我们目前的做法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做很多的这种接收 ID 的资料的回传，很多 data 收集完之后呢，就到微软的这个 Event Hub， 然后呢再透过他们的协助的一些居民的一个处理，然后呢再提供我们不同的客户的服务。而且他们这服务弄出来之后，我可以针对不同的手机iOS 跟 Android 都可以用，所以说对我们来讲它的快速上线速度是会有帮助的。所以说我们现在的模式的架构是这样做一个调整。那我们这边跟东捷资讯呢，我们合作是合作一个云端的一个战情室的概念，因为车队管理其实不是只有一个车队管理的一个派遣的界面，它其实可以串公司的所有的一个讯息。所以我们希望说，不是对客户来讲不是一个车队服务商，我们希望说进站到他整个企业里面的大脑。因为战情室我们以前做专案做的都是几千万上亿的那种平台，行控中心我们都做，所以说我现在协助企业，你不用花几千万几亿啦，那个几百万我就帮你弄个战情室了。然后我们就跟东捷合作，合作什么？我们合作呢，像这个是宅配通营运行控中心哦，那这个看车达的平台，那东捷跟我们合作是做有关于它资讯 CRM 或是 ERP 里面一些东西整成它管理要点。简单讲，就把他们整个公司里面的行控中心变成是一个企业的营运的大脑。各位不知道有没有印象，像最近台风很多，每次台风来不是有个应变中心，那个做我们做的，好，那所以应变中心总统一坐在那边，或是行政院坐在那边，就看到所有的一个讯息，好，那什么 GS 啊那些东西都不做，所以我们的概念是把这样的一个东西搬到企业的总部里面来，好，所以是我们的一个构想。那这是我们将来要放到，刚刚你们看到一些界面是我们旧的平台，我们现在把这样东西放到微软 Edge 上。所以说我们这样整个行控战情室的概念的一个画面，这已经我们已经做好，但是现在需要花一点时间放到 Azure， 那部分是陆续上去。我们的一个行控的一个管理界面，有一些资讯的分析。那因为我们做的东西还没有把 Azure 所有都放上去，因为 Azure 有一些 Power BI 的东西，其实我们可以把它整上去。所以我在想，说不定我们在明年有一个正式的上 Azure 的一个东西，就可以做一个 announce。以上是我这边看车道车队管理一个分享，谢谢各位。
谢谢瑞丽的 Jeff 哦，还有这个东捷资讯哦，跟大家分享哦，是非常棒的一个整个移动资源管理哦。好，那接下来呢，最后压轴哦，我们会请到这个天眼卫星科技总经理哦 ，Jeff 陈建甫哦，陈总哦，为大家分享一下哦，天眼的这个车队管理的 solution 啊、哦。那我这边多讲一句话啦，就是其实 大家看到天眼会觉得说，感觉上就很有那个画面，有没有？就是好像天上一个眼，然后它帮助你做最好的一个智慧与决策跟这个资源的调度哦。那另外我也要特别提到是说，天眼这次也邀请到一个他们最 close 的客户哦，就是统一速达的宅急便啊。然后因为其实天眼也帮统一速达做了相关的一个 solution， 所以我想呢，我就把时间交给 Jeff， 由他来分享天眼卫星的这个车联管理 solution。好，我们欢迎 Jeff。
谢谢副总，好，各位在场的各位先进，各位朋友，大家午安。那我是另一位介甫了，我也是介甫。那今天跟我一起来的还有我们的研发团队，这个逢甲大学 JAX 中心 穆博士。那这边首先也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我们这个公司。那天眼公司它是由这个逢甲大学 JAX 中心育成的。好，那我们开始做车队其实是从1997年就开始做了，第一个做的是台塑汽车货运，台塑集团。那本来都是由这个逢甲大学 JAX 中心在研发，那到2007年、2008年才spin off 出来，成立一个实体的公司。好，那其实我们做过的 case 非常多哈。那左边这边都是我们的这个民间企业，那比较知名的就是今天有贵宾来的就是黑猫宅急便统一速达，那其他远通集团的台塑集团等等，那右边都是一些公机关的，我们等一下也会介绍一些案例。那事实上如果说我今天介绍我做过这些案子可能要讲到晚上，所以我今天要讲的，好，我选的这些案子都是目前在 Azure 上面实际在线上在运行的，就是说我不是打算要把系统放到 Azure 上，而是这些系统也是在 Azure 上面走。那我们看一下哈，这里面有比如说公机关的台中市政府环保局的，那私人企业的有我们统一速达啦、三立，那还有一些公益性的网站，像大甲妈祖等一下会介绍，那或者是我们自己有一个产品，就是天眼智慧车队管理云。各位有没有注意到其实我每一个类别都刚好大概是一个系统，公的、私的，然后产品的、客制化。实际上我必须坦白讲，比如说在2年前，其实我们所有的系统都是自己的伺服器，都在我们也租了 IDC 或是自己客户那边有机房。实际上我们也在试，我们每一个 type 都选一个来试微软这个 Azure， 看看是不是我们未来可以把所有的系统都放在 Azure 上面。那试的结果怎么样？等一下大家就看看啊。好。那这个我第一个介绍就是台中市轻铁车，它在500部这个垃圾车上面都装了这个车机跟萤幕，那所有的信号都传到 Azure 上面。那为什么当初会选择 Azure 呢？事实上我们也评估了国内几个云，那就是说对于这个稳定性还有一些备份，像公机关它一定会比较严格的一些召回的规范，对你的备份备援 SLA 等等，那所以当初就选择用 Azure。 那第一年现在已经走完了，现在进入第二年。那第一年我们去第二年的这个评选简报的时候，就跟蒋总讲说我们第一年是零中断的记录。好，那做了什么东西呢？他做了管理者的后台，就是说他可以随时去监控这些清洁车、垃圾车他走过的轨迹有没有脱班等等。好，当然等一下会介绍一些功能。那前台就是说给民众去查询他家附近可以在哪里倒垃圾，或者说这个垃圾是在什么地方。好，那也有两版的 APP， iOS Android 的 APP 让民众去查询。后台的部分最主要就是管理者跟一般的车队管理的功能，好，大同小异。刚才我们前一位这个同业朋友这个也介绍得很详细了，车队管理要用的功能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准点率，就是说以公交机关来讲他现在会比较 care 就是说这个民众的满意度怎么样。那很多在座很多可能都有倒垃圾的经验，我想每个县市都免不了还是会有这样的问题，追垃圾车，我说垃圾车 delay， 那所以他们自己会有去评估，比如说每个区队那所有的垃圾车这些准点率，就是由我们系统来算。好，那民众他会有一个查询的前台，他就是可以用路段啊，或用村里，或用时间，我们设计很多的查询方式，让他去或者是在地图上点一个点，查这个500公尺、300公尺的起运点。那除了这个以外， 我们最重要做了一个，就是说每个清运点民众可以在上面查询今天这个清运点预估抵达的时间。好，那在 APP 上面，我们网页前台的功能都延伸到 APP 以外， APP 另外又多了一个叫做推播通知，就是你可以选择一个点是你常到垃圾，然后我会预估今天抵达的时间，提早几分钟推播给民众。那这个功能看起来很简单，事实上其实不简单，一点都不简单。我们看一下，这个是我，好，我们看到这一张，这个是我选了某一部清洁车，它真的跑过的轨迹哈。一开始我设计这个功能，以为它是像公车一样，它是一个路线型的，一站接一站。其实不是，它进入一个社区之后，它其实是绕来绕去，像个网状，所以要预估它的抵达时间很难，哦，很难。所以我们好不容易第一年能通过了这个验收，达到甲方的标准。那事实上，在我们的演算法哈，是预估的这个准确度是正负在三分钟以内是可以达成的。好，这是另外一个 case 哈，它不同的，就我把一些比较一般型的功能哈，可能我这边就不再多做介绍了。它用了比较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一般八吨以上的车哈，政府有规定说要装这个行车记录器，就是大饼，可是法律规定哈，没有装的话要罚9000块钱。那现在比较新的就是用数位式的，它不是画这种画纸哈，这个就有点像是飞机的黑盒子，有没有？就是有事故或是说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会调出来看。那现在比较新型的就是 EDR， 它是数位式的，它其实存在记忆体，然后就是说用 USB 去下载。但是在这个 case 里面，我们又做到是让它即时，也不是即时啊，其实我们用的是批次，30秒会回传一笔 GPS 的资讯。顺便在那个30秒回传一次的时候，把前面29秒的属于数位行车记录政府规定的这些资讯一起回传回来，所以这些资讯都存在 Azure 里面，所以它的资料量各位可以看得出来非常大。像我们30秒回传一笔物车，就算是24小时就是2880笔，但是像这样子一秒一笔的资料，如果一部车它是换司机跑路停，一天可以达到8万多笔。所以这个资料量就大很多，所以像这样子我们在 Azure 上面去做这样的储存查询，它其实效果就很好。好，这是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这里其实我们刚才这个图影片我没有放好，但是事实上我们也是做了双图台，是 Google 加上我们凤甲大学自己的图资，也是为了它的街景跟这个卫星影像，我想我们都对了，都是有同样的这个免不了的这个遭遇。秦威也又来哦。好，那这边就是说，当你碰到看到一部车的异常的时候，当然它会发出红色的，或者就是字体红色，车辆变红色等等，或是发出声响，这样的时候，那我们管理人员他可以进去看到这部车它的每秒，因为我说过30秒回转一次，里面已经包含了每秒的速度、转速、它的方向灯，它有没有打方向灯，它有没有踩刹车，或它有没有开灯，这些资讯都已经回来了。所以有时候司机会讲说，我怎么那么倒霉，我就是只那个超速2秒钟刚好他回转我就被你抓到。其实不是哈，你看了这个波状你就知道说你已经可能这29秒都在超速。那对于比如说像真的有擦撞什么的时候，那以前用这个纸，我们说那个大饼纸，其实让你很难可以看到那一秒，没有那么准确可以看到那一秒的这个速度，但是在数位之下可以看到每一秒它的这个速度、转速、我们操作方向灯等等，那把这个我们说这个整个管理的这个敏感度哈、准确度都提升，往上提升。好，那这是我另外要特别介绍，就是这个董秘书打电话这一篇。那这个案子就是说，是我目前做过在车上装的最多 sensor 的。各位可以看到，这些都是实际装在车子，就是同一个案子里面装了这么多 sensor。包含它有三个门，它这个是级配车，所以它有冷冻、冷藏跟常温，每个箱门的开启的侦测，那冷冻、冷藏的温度，那它有没有打倒车灯、方向灯，那以及比如手刹车、窗子，那也配了一个萤幕，那它也有倒车影像，那另外也接了车辆实际的里程跟转速，不知道这边有没有看到。好，我剩下来的时间就上这一边，5分钟我再转过来。那这样子的这么多的资料回传哈，那总共几千部车，这个资料量真的很吓人。那其实它 在这四个面向，说安全、服务、管理、节能等等，好，请我们开发了非常多的功能，非常多的功能。但是基于这个业务保密，所以今天没办法讲那么细啊。但是这个哦，比如说以报表来讲，做了好几十张，那这个报表是我们没有想象过的要看的东西。其实因为这个，我想整个营运下来，他们其实有很多的 know how 都隐藏在这些报表里面。所以对这个报表，其实我们团队也吃了很多苦头，所以我应该用一句话来形容：罄竹难书。没有，这是开玩笑的，滴水不漏。好，那我们讲一个基本的。既然刚才讲到说策略管理是剩下十分钟，还是已经讲了十分钟？意思一样嘛？好，以安全来讲，我们说安全，比如说，我们再回到上一页。他们装的倒车啊，这个倒车到底倒车要看什么？跟别的车队不一样，他们不是管理倒车几次，他每次倒车都在看他倒车了多远，好，准确度达到 0.1 公尺，就是10公分，好，倒车超过几公尺就要罚钱，再超过几公尺就开除，好，这是倒车。那比如说方向灯，他会配合 GPS 回转的角度去管这个车左转了几次，因为左转永远比右转危险。但几次是不算违规，这个也是弄好嘛，我不能讲，好，我没讲。好，那所以像这样子的管理，但是做得很细。那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我们看一下。好，我们刚才讲到说这个社会服务的部分，其实我觉得这个企业也蛮好，他们的车上配了这个触控屏幕，那这触控屏幕平常就是说，比如说超速或是他进入一些危险路段，系统会提示他。那可能还有他的主管要对他发什么讯息。就在这上面，那他也会做一些任务回报，但是重点是说他，比如说在台风或者说什么灾害的时候，这些司机在路上如果看到有这些灾情，他可以在上面回报。那这些回报，他现在回到这个系统之后，事实上透过这个系统，我们就传给内政部的消防署。好，那这个部分的借鉴已经完成，我们做完了。那目前在做的是要一样，这些灾情要回报给这个水利署的防灾应变中心。好，那我想。树达，董树达在这个部分好，他是真的好，为社会服务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啊。因为我们在灾情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这些资讯很难拿到，很及时，资讯永远都不够多，不够快。那这几千部车在路上就是一个很好的这个灾情回报的探针车。好，那刚才讲的，比如说三立啦，或是清洁车啦，树达这一些专案车队我刚才讲过，它有些客制功能还蛮多的，但是事实上，重点要讲的是说，这些 sensor 他们回转的 GPS 资料，我们马上要产生这么多的行车状态，每一笔回转都会这是70种都马上要解出一个70分之一。那这每一个状态的判断都要配合很多，它的地理位置 GIS， 它的速度，甚至它的前一笔的位置，它前一笔的速度，或者在这个地方已经停了多久，或是这个地方是不是它可以进来的，是不是它可以停的。所以这运算量非常的大。好，所以我们看到单一系统 每分钟最高可以 收到就是超过12000笔。那我为什么画这张图，就是说我们自己也做了很多车队，比如像长途运输的，台塑货运、台湾化学等等，这些车队他们的特点就是说他白天晚上都有在跑，换司机，他是长途货运，他没有分白天晚上。所以我们看到蓝色这条线就是我讲的这种长途运输的车队，它是没有分什么白天晚上，反正都有车，这白天可能多一点，晚上也有流量。但是对于像这种我们做的企业客户这种专业型的车队，他们的作息，整个车队几千台车作息都一样，休息就全部休息，但是在忙的时候大家都在忙，所以它会产生这样子的高峰。那这个高峰对我们系统来讲制造开发者来讲是最痛苦的，就是这个撑不过去，就是撑不过去。虽然它只有五分钟，但是你撑不过那五分钟就完蛋了。好，所以每分钟要处理这么多的资料，那刚好好在我们是在 H 上面做这件事。我们在一开始可能评估的时候根本没有评估到会有这样的 loading， 所以后来就只好往上加到够为止，一直把口袋的钱掏出来。但是如果不是用 H 那更惨，你硬体买了之后你没办法退货，所以我想对你一开始没有办法准确 评估你的系统需求的话，使用云端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好，这边是我整理出来的这个系统需求，上传资料量大，就是车机嘛，我们刚才看到了每三秒或每一秒回传的几千部车甚至上万台，下载资料量，通常如果是车管人员在看的话，一个车管人员可以看可能30到50部车哦，所以下载量理论上是不大，但是如果说是像刚才这种清洁车，民众查询的，你很难知道有多少民众会上去查垃圾车哦，所以它可大可小，也是数多场景运。再来一个就是妥善很高，我刚才讲是营运系统，所以刚才看到这些报表，可能都是拿来给司机打分数、算奖金的，甚至是在比赛。所以你一天，或是如果说有司机你没有产生报表，哦，那你压力就很大了。这些司机他就领不到奖金了。好，那这个就是比较特殊的需求。比如说像这种专案型系统，它到月底可能要跑一些报表，月报表。那所以在月底那一两天，你的系统load会很高。所以如果说是你用一般主机的话，你要应付那两天，你可能要买很大的主机。那像 H 的话，它调这个它的等级哈资源的话，你是完全没有感觉，使用者没有感觉，也不会中断。所以就是对我们来讲，这太好了，就那两天就把它调高，过了之后就把它调低。那有一个反向的，我这边写了一个低，什么意思？像比如说清洁车那个案子，他礼拜天跟礼拜三没有收垃圾，那两天基本上系统根本等于没有人在用，所以一个月里面有8天系统是属于 loading 很低的。所以事实上，如果我们要结费的话，我应该那8天就是把系统调到最低，对吧？过了再调回来，但是很麻烦，我们也很懒啊，想说省那一点钱哈。所以我一直很希望 H 有这个功能设排程，后来听说好像有，等一下我会后我再学一下。好，那这是我们团队，我们从2008年开始就是为这大甲妈祖提供这个一个定位服务网，我们每年都一直加新的功能。好，那到今年2015年，好，所以我们最新的是加入神教，以前是 Picture， 好，现在加的是串流影像，直接即时回传。那随着我们加的这些功能，跟大家对于这个大甲妈祖信仰的虔诚，所以人数就一直上升。在2013年，我们首次使用 Urban Agent， 所以这个系统也是真实在 Agent 上面去测试。那这么多人在测，当然 Urban Agent 好不好，大家可以自己想象一下。好，那以去年2015年来讲，整个 APP， 现在我们发现 APP 使用的人应该比网页多了，代表大家是 关不住的，不愿意待在家里，带着手机去追。好，那线上最高同时人使用人数有18000多人，好，那有直接下载量。好，那我一样整理它的需求，我们看它的量，它是非常的上行下载不平衡的，它上传的只有一个目标，就是神教上那一组设备，但是下载看的民众几万人。但是我们看最适合就是说使用云端，就是因为它一年只有用9天，其他时间都没有，所以这个如果你买一个什么设备都划不来，我想这个就是最适合用云端的服务。那这个接下来时间，你看我留了这么少时间在介绍我们接的产品。好，我们这个系统，我们接了这些这么多的影像比如说设备，那刚才我们第一个那个主讲他讲到疲劳侦测这个部分，我们事实上是现在目前已经有数据，那准确率很高，就是 8% 以上。那就是定位资料啦，回传的哈，回报的等等，回到系统之后，成绩在 up 的这么多。好，那我把这些比较一般性的跳过去，就是说这是图台上面的功能，比如说以行车记录、即时的或是历史的来播历史，这是车上的影像啊，这是个别监控。那这个就是说我们存的这些轨迹跟行车记录，我们现在目前因为使用云端，它可以一直扩。所以我们承诺给客户是不删档的，就是说你只要加入我的服务，你的记录就永远存。你加入我10年，随时可以查10年内的行车记录，而且在5秒钟之内就可以查到。好，那这是我们的路段，也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地图，所以我们做高解析的路段管理，切到每一公里，让客户自己去设他那一公里的可以跑多少速线，每个客户都可以自己对他的每一公里设快速设速线。好，这是举例，国道3其实它有3种速线。这是最新4月份的高工局的这个公告，那所以客户可以选出每一公里出来自己设定。那这是我们最新拿到的一个专利，大陆跟台湾的专利，我一直很怕那个牌子举起来嘛。好，那这个就是说车辆的尾车，它也必须做一些保养，车轴、轮胎等等。那这些里程在尾车上因为没有码表，很难管理， 所以我们做了一个这样专利的技术，就是说尾车跟车头接的时候，我们系统自己辨识配对，人工都不用去做任何操作，也准确度很高，比以前被动式的 RFID 哈会有这种误判断的情况哈都解决了，那便于追踪尾车，或者说去管理尾车跟轮胎的这些轮胎这里程。好，那另外这个是电子围篱，就是说多边形在地图上建的电子围篱，那车辆的进出，包含它中间的路径规划跟它偏离路线的侦测。那我们利用刚才这样的技术，我们就可以每分钟去判断这个车辆跟它的目的地的剩余距离，提出一个预警，那可以算出准点率。那这是做出一个这样的报表，综合性的报表。好，那我们当初很多企业把它人工报表转成一个自动的，就是自动产生。好，那现在讲到最后，就是说我们累积了这么多的资料，好，那我们就会拿来做一些分析，比如说它是一些离群子的分析，那这是它点位之间移动的历史，就几十次平均起来，这个时间会很，我觉得很稳定，好，它每个点位里面的停留时间。好，那用这些资料，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可以在地图上标示每一段的成本之后，组成一个路网，我们可以算出。这个就是说，当有一个新的任务的时候，我们可以算出它的一个成本。那也拿来做什么？做自动合车，比如说垂直型的，它是趟次的接合，趟次的头对头接，头尾相接，或是说水平的，它是不同的这些需求组成不同的路程的。这个都我们有实际的 case 是已经完成开发完成的哈。自动合车这部分，这也是未来我们会重点发展的一个项目。好，那时间已经到了，我的介绍就到这边。好，谢谢各位，谢谢。
好，谢谢天燕啊，带来这么精彩的分享啊。那我们回到田燕好不好？田燕，我想很快 recap 一下哦。我就从田燕开始好了。大家刚刚听到那个合车系统，我第一次听到那个合车系统的时候，我自己觉得非常的有趣哦，就是因为最近不是天津又发生大爆炸这个事情嘛，所以我们过去不在这个domain都会觉得说，那就是混凝车嘛，或者就是化学车，就感觉是危险的车队这样子。可是真的了解了天眼跟开车大的这样的solution以后，你就发现说，你要做这个所谓的专业车队的管理来讲的话，真的会需要非常多的domain know how，还有这个大数据的这个智慧的这个平台在里面啊。好，那另外在天眼这边来讲的话，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呢，在刚刚 Jeff 的分享里面，大家听到是说哈，他们对于所谓的大量上传或者是像大量上传，比如说刚刚讲车队的这样的一个 solution， 或者是像是马祖绕境这一种大量下载的这样的方式来讲的话，他们都已经设计出说相对的一个架构，而且透过云端 Azure 上面来讲的话呢，它可以做一个更好的一个扩展性，然后提供给它的客户。那我们来看看说，看车大这边，刚刚其实 Jason 提到的这个分享来讲的话，其实我们中午在吃饭的时候，我们谈到新的这个 business model 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哦，那当然这很多东西哦，也是从它现有的这样的 solution 中延伸出来的哦。专业车队其实还有就是所谓的行动管理哦，事实上我们现在看到的获利方式都比较还是在租任或者是 service subscription 的方式。可是，在未来，他刚刚其实杰森有提到有非常多的想象空间哦。那是不是可以跟比如说保险公司，还有车上的这个管理哦，车上的这个安全做一个结合？那未来可能不见得是直接跟消费者收费，而是跟其他的这个 service 公司，比如说保险公司，或者是这个车的 dealer 来收费哦。那另外呢，开车大这边呢，其实它的企图心也不是只有在台湾哦，因为在台湾来讲的话，如果光是20,000台车的话，那这个市场的规模可能非常的有限了。那但是呢，透过云端，透过微软的这样的一个平台来讲的话呢，开车大看到的是可能是全球的市场，比如说中国的市场，比如说东南亚的市场，或者是更全球的市场哦，来扩展它的这个整个的业务哦。好，那我们回到就是说到最后一开始刚刚秦薇分享的这个部分哦，我就这边做一个总结好了。我记得在大概今年年初的时候，我正好跟一个 partner 在聊天，我们谈到车的 auto 的这样 IoT 的 solution 哦，那我就被问到一个问题，他说Google 哦，今天一直听到 Google， 那刚刚 Google 图斯这个东西大家都在用哦，他说 Google 现在在发展这个无人车的驾驶。那到底微软在 Auto 上面的想法跟方向是什么？你们是要发展无人车吗？好，那时候其实 正好我旁边有一个Microsoft Research 的一个专家，他就停了一下，他回答说：“我不想放弃驾驶的乐趣。”他说：“我不想放弃驾驶的乐趣。其实我还是想开车，我还是想开着车去做很多的事情，去旅游也好，或者是去 shopping 也好。”所以微软在看这个 auto 的部分来讲的话，我觉得倒不是无人车，就是想说，今天你真的要做到快乐的驾驶，或者是很有乐趣的驾驶来讲的话，你会需要它很安全，你会需要这整个的系统给你很你需要的资讯，比如说停车的资讯，或者是你今天如果是开一个电动车的话，你会需要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去 recharge， 可以去再充电这样子哦。所以刚刚其实一直听到秦薇在分享这个部分来讲的话，我觉得其实秦薇已经把这个所谓的驾驶的乐趣跟安全以及他所需要的资讯这个东西做一个非常好的演绎跟一个整合哦。所以我想我最后做一个总结是，今天真的再次谢谢大家哦，来光临微软的这个车联网的解决方案的分享哦。那我用这个来做一个结尾，是说其实微软并没有在发展，我知道我们没有在发展无人车的 solution， 因为我们觉得开车还是很有趣哦。可是在车这个东西来讲的话，其实大家应该延伸出来是车子不是只有车子的本身，因为台湾其实来老实说，我们在所谓光车子的重工业来讲的话并不是特别强哦，因为我们自己的 domestic market 并没有那么的大。可是大家听到今天的这整个分享以后，你就会发现说，其实台湾在车联网的解决方案还是有非常棒的 solution， 还是有很好的 potential。 那原因是来自于第一个，我们对于 IT 的这个能力真的很强，然后第二个是台湾真的很省，台湾人真的很省，有没有？就老实说老板很抠嘛，其实从省跟抠这边的出发来讲的话，你会发现说，其实大家对于管理财跟管理的 solution、其实它的想象跟它的发展是比全球的其他的地方我想会更有这样的需求。那另外来讲的话，我们透过车联网云端的，大家其实刚刚从秦薇其实刚刚也在讲说它的云端的 solution 哦，比如说乐客的这样子的一个平台，然后刚刚其实看车大也是一个平台，那天眼卫星其实也有提出了一个车联网的平台哦。所以透过这样子云端平台的概念，我们做的不只是台湾的生意，而是可以把这样子好的 solution 扩展到全球去，把我们最好的一个管理财跟我们最好的 solution 哦，不是只有卖给台湾的厂商，而是可以到全球的厂商。好，那我想微软会是各位最好的一个 partner 哦，从技术上来讲，从行销上来讲，都是一个最好的 partner， 跟大家一起来扩展这个市场。好，那我想今天的研讨会我们就先到这边。好，那如果大家还有任何的问题要指教的话，我们现场有非常多的业务同仁或者是 partner 哦，都在这边来跟大家继续来做一些交流。好，谢谢大家。谢谢叶宜君副总，我们给三位贵宾最热烈的掌声，谢谢他们的分享。